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8月27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国务卿蓬佩奥访朝以后，韩国政府今天宣布开设韩朝联络办公室的时间表将被推迟。新闻评论认为，美国的决定让韩国总统文在寅措手不及。联合国海牙国际法庭今天开始审理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诉讼案，德黑兰当局希望通过诉讼程序要求法庭裁定美国解除对伊朗的重新制裁措施。俄罗斯圣彼得堡正在进行的网络言论遭司法诉讼引发关注，遭指控者在网络只是告知儿子国家经济恐怕不会有起色而已。舆论批评俄罗斯当局收紧言论自由空间，准备对任何不满社会与制度的言论动用司法惩治。中国今夏进一步加强党纪，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增添共产党纪律条文。从8月18日生效的党纪新条例明严规定，党员必须与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心一意，增写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内容。一个20岁花季少女上个星期五乘坐官方登记在册的浙江温州滴滴顺风车服务汽车遭奸杀恶性事件，在中国掀起的网络抗议浪潮仍然没有平息。尽管官方第二天就将嫌犯逮捕，网络揭露的滴滴服务司法漏洞，很多滴滴司机网络平台肆无忌惮圈内交流信心经验与得手的成果，引发民众更大的质疑。中国官方今天由发改委、公安部以及交通部联手推出整改全国滴滴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小山编播的新闻的精彩内容。
联合国海牙国际法庭今天开始审理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诉讼案，德黑兰当局希望通过诉讼程序要求法庭裁定美国解除对伊朗的重新制裁措施。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进一步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份退出了伊朗核子协议，同时不顾英法俄中德等协议各方期盼美国继续留在协议中的请求，并于3周前单方面的恢复了严厉制裁伊朗的措施。德黑兰当局则于7月底向海牙的国际法庭提告，要求国际法庭的法官裁定美国立即解除制裁。海牙国际法庭目前有15名常驻法官裁定这个案子。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协议的理由是要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伊朗改变他的态度，尤其是在核野心领域。特朗普也曾经表示可以和伊朗展开一个新的核协议的谈判，但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对此做出回绝，表示和美国之间既没有战争也没有协议。美国的第二轮制裁措施将于今年11月初生效，制裁将锁定伊朗能源部门。伊朗方面认为美国的行为违反了1955年美伊两国签署的友好经济关系和领事权利的条约。这个鲜为人知的条约规定两国要维持友好的关系，并且保持商业贸易。伊朗声称新的制裁已经伤害到了伊朗的经济，伊朗的货币汇价今年4月份以来已经贬值将近一半。国际法庭的程序十分的漫长，案件的最后判决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所以伊朗方面希望这个法庭能够在最后宣判前要求美国停止其制裁。华盛顿的律师会在明天出庭，有专家认为他们将挑战国际法庭对此案的管辖权。
据法新社发自首尔的消息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朝鲜以后，韩国政府今天宣布开设韩朝联络办公室的时间将被推迟。有关的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报道。
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周五以朝鲜无核化谈判缺乏进展，且中方的努力不如以前为由，要求蓬佩奥取消本周访问平壤的计划。特朗普的这项决定也令原本预定位于开城在本月揭牌的共同联络办公室暂时推迟。4月27号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一次会晤时，就建立共同联络办公室达成一致。韩朝在6月1日举行的高级别会谈上决定，共同联络办公室设在开城工业园区内。报道指出，对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取消访朝，是否影响筹设韩朝联络办公室，韩国青瓦台发言人金宜谦周一表示说，不能说未受到任何影响，韩方正在等待朝方对局势变化的表态。他表示，韩方此前打算在蓬佩奥访朝、韩朝首脑会谈等良好气氛中顺利开设朝韩联办，但目前的局势发生了变化，因此要重新检讨相关事宜。法新社又说，据多个报告指出，好比国际原子能总署，截至目前金正恩并未停止核项目的活动，联办设在开城有助于平壤取得受到国际制裁的材料。与此同时，据韩联社报道，韩国统一部发言人白泰玄也对媒体表示说，韩美在开设朝韩联络办公室问题上没有特别的分歧。他还说，今后也将在筹设联办过程中与美方保持密切沟通。
朝鲜官方今天将一名遭扣押的日本人驱逐出境，该名日本人也在今天抵达北京。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朝鲜将一名扣押的日本人驱逐出境。朝鲜中央通讯社26日晚间报道称，近期访朝的日本游客因犯下违反朝鲜法律的罪行，被相关部门询问，但基于人道主义，决定将其驱逐出境，可能让该人乘坐飞机或火车出境，前往中国。日本政府正在通过北京的大使馆及沈阳的总领事馆加紧确认。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在朝鲜被有关部门拘留的日本男子为从事影像制作方面工作的39岁的日本滋贺县人，朝鲜方面称他叫山本伦孝。他被拘理由可能是在朝鲜西部港口城市南浦拍摄军事设施。据悉，他是于8月10日在南浦被捕的。日本政府曾通过北京的大使馆渠道呼吁尽早释放。朝鲜已决定驱逐出境的方式接受了日方的请求。日本方面认为，若涉嫌间谍活动，就可能被长期拘留。朝鲜与美朝首脑会谈之前，在5月释放了被拘的美国人等三人，其中适用间谍嫌疑者被拘留超过了两年。但是朝中社称，决定驱逐的日本人山本伦孝是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宽大处理，并未说明犯罪的具体内容及经过。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南慰安妇雕像北上到了台北，在日本交流协会前抗议。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国民党日前在台南市党部旁设置了慰安妇雕像，今天新党把这尊雕像带到台北的日本交流协会门口，向日本人展开抗议。年轻的党工率领群众高呼口号，要求日本道歉谢罪。
日本政府道歉谢罪，
日本政府道歉谢罪，
阿妈听起来，
阿妈听起来， 平民站起来。
这场抗议活动的名称是阿嬷站起来，大家站出来。阿嬷在闽南语里是祖母的意思，台湾年轻一代常用阿嬷作为对老太太的尊称。新党青年委员会召集人王秉忠带领群众面对日本交流协会慷慨陈词。
今天就是我们中国人大家已站出来帮我们台湾的慰安妇阿嬷争取他们应有的权益，你们说对不对？
对。
却连搬个雕像上去都几乎要做不到，是一个媚日的政府，他们整天只想抱着日本人的大腿，希望他们可以搞台独搞成功，你们认为可能吗？
不可能。
面对这场抗议，台北市警方如临大敌，早已在交流协会前设置路障，大批警察排成人墙，手持盾牌，防止抗议群众冲入交流协会。警方禁止抗议群众把雕像立在交流协会的门口，新党只好把雕像暂时立在停放在对街的宣传车上。新党表示欢迎民众现场签名献花，明后两天晚上将举行为阿嬷点灯守夜晚会，邀请意见领袖现场开讲。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一个20岁花季少女上个星期五乘坐官方登记在册的浙江温州滴滴顺风车服务汽车遭奸杀恶性事件，在中国掀起的网络抗议浪潮仍未平息。尽管官方第二天就将嫌犯逮捕，网络揭露的滴滴服务司法漏洞，很多滴滴司机网络平台肆无忌惮圈内交流性侵经验与得手成果，引发民众更大的质疑。中国官方今天由发改委、公安部以及交通部联手推出整改全国滴滴服务。中国官方今天下令整改全国公共交通服务系统，整治公共交通以及各种出租车服务违法现象。一名年轻女子上个星期五搭乘滴滴出租车遭到司机奸杀，此事件在中国掀起民众巨大的抗议与愤怒。根据官方公布的消息，滴滴车肇事司机案发前一天曾被一名女性乘客举报，举报乘客深夜被肇事司机拖载至荒郊，但幸而找到机会逃走。投诉与举报电话打到滴滴车服务调度中心，但中心只是记录，并没有调查，也没有追查，更没有与警方联系登记在案。滴滴车奸杀案发生以后，前夜受害者举报人在网络痛心疾首，后悔没有报警。网络掀起的控诉滴滴车性侵事件排山倒海，引发民众对滴滴车司法监管空白的担心。在网络爆料滴滴车司机圈内群聊肆无忌惮交流性侵得手经验，内容淫秽不堪，网评指滴滴车犹如阴谋黑洞，民众更加愤慨。肇事滴滴车服务公司报告肇事司机姓钟，实名登记服务，有脸部实像鉴别，没有司法前科和公安记录，但没有提及司法追究。案发前夜举报肇事司机事件。据路透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蓬勃发展的滴滴顺风车的服务是国际 Uber 顺风车行业有力的竞争者。还有消息透露，中国滴滴顺风发展到国外，用中国国内的支付宝服务。中国今夏进一步加强党纪，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增添共产党纪律条文。从8月18日生效的新党纪条例明言规定，党员必须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心一意增协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舆论注意的有党员信教者经过教育仍不弃教，建议退党新内容。评论指北戴河以后，党中央决心增强维护习核心。据路透社发自北京的消息说，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今天发文要求中共党员维护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并要求党员严格遵守中共新发的党纪新条例。这些新条例已经在有的党纪规定基础上又有了新的要求。根据新条例，中共党员必须与共产党同心同德，必须维护与习近平为核心的 党中央一致，不得有分歧，不准传播小道消息与谣言，更不准妄议中央。新的规定严格了对违背党纪的党员的处罚力度，除了至此最为严重的开除党籍，新规定要求触犯法律之要送交司法判决。有舆论指习近平的核心领导在北戴河以后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国官方周一公布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个条例从今年10月1号起开始实施，修订后的条例共有142条，和以前的条例相比新增了11条，修改65条，整合了两条。这是中共三年来第二次向全党党员划出了新的纪律底线。条例中新增或者是修订的诸多面对将近9000万党员纪律的高压线，除了加强对党员的管理以外，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条例中新增了对今年三月份刚刚入宪的习思想的拥护，也更加突出了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的原则。从中国官媒的总结看，新修订的条例内容包罗万象，除头条定下主调，也就是规定重大原则问题不同中央保持一致的话，严重者就将面临开除党籍的处分。而随后的内容，从拉帮结派导致本单位政治生态恶化，诋毁污蔑英雄模范，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干扰巡视或不落实整改的要求，故意规避集体决策决定重大的项目，到对党员的宗教信仰，对其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封官许愿等行为，对公务旅游、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施管施教等等众多无巨细的事务予以了新的规定。胆敢违反这些规定的党员们面临的最高惩罚措施就是开除党籍。但是从发现问题到开除党籍的道路还是十分的漫长，包括警告或者是严重警告处分，再到撤销党内的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最后情节严重的才给予开除党籍的最高处罚。实际上任何组织修改纪律条例的原因不外乎就是为了适应时代的新变化，是自我疗伤的方法。中共普通党员或者是干部自然可以针对这些新的也许能够起到震慑作用的条例来对症下药，自己照照镜子，找出问题所在，采取无则加勉、有则改正的态度。对普通老百姓或者是局外人来说，也许本来应该是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但是从1949年以来，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就是共产党。执政党提出新的条例，除了对党员能够起到警戒和管理作用外，也许旁观者可以从中看到中共内部出现的一些重大的问题及其隐患所在。更进一步分析，就能看出中共党内的一些政治的动态。至少从官方媒体上发表的分析这个条例的七条总结中，就可以得到十分明显的体验。新华网梳理的七条总结的第一个要点就是，条例新增了把坚持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修订条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是回应了条例中的第一条，也就是重大原则问题不同中央保持一致，严重者开除党籍。党中央也就是以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为核心，增加了对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要打山头主义，拒不执行党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落实党中央政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等行为的处分规定。 另外，中国官媒总结的这个条例的其他几个要点中，值得关注的还有第六点，也就是明确规定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官媒解释说，纪法贯通首要的就是要坚持纪严与法纪在法前。解释是，此次修订条例突出了党纪的特色，坚持纪严与法纪在法前，对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的领导干部提出了更为严格的纪律要求。官媒还认为，纪严与法纪在法前，规定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的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犯罪的，原则上先做出党纪处分的规定，并且按照规定给予政务处分后，再送交有关的国家机关依法处理。不知这是否可以诠释为党纪大于国法，共产党员只有在开除了党纪以后，才能和庶民同罪。另外，对于习思想，人民日报今天也强调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提到了九个坚持，包括坚持用习思想来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分析认为，种种迹象显示中共宣扬意识形态管控思想力道在加大。九大坚持和中共纪律处罚条例的共同点都是要维护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同时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也就是习思想。有网友就在推特上发表评论，认为新的中共纪律处分条例修订的前后对照表显示，以后中国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习大帝的声音。也有网友说，概括一句话就是要听习近平的。是否忠实于习近平的思想，显然已经成为中共党员头上的紧箍咒。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本台记者瑞迪为您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介绍今天的法国几份全国性发行大报的一些主要内容。
各位听众，27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国内国际话题有：法国政府为控制公共开支而计划推出的新措施；暑期结束法国各政党的动员活动；美国参议员麦凯恩逝世的消息；特朗普政府面对的内政外交难题；罗马天主教教皇在教会性侵丑闻阴影下对爱尔兰的访问；委内瑞拉移民潮对周边国家的压力等等。各报今天没有关于中国时事的特别报道。关于亚洲，《费加罗报》报道了特朗普政府对朝鲜半岛核危机解决进程的不满。法国暑期长假结束，政府重新开始正常运作。各报均重点关注政府2019年财政年度的重点议题，尤其是为缩减公共开支而计划推出的社会措施。费加罗报头版社评文章认为，马克龙政府为缩减公共开支所做的努力非常小。财经报刊回声报则在头版以有冲击力来形容政府的相关措施。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在头版突出总统马克龙的社会政策面对的挑战，并引述一项民意调查结果，强调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总统在消除社会不平等方面做出的努力不够。法共人道报也以此作为头版主题，认为法国政府拿出了一套反社会互助原则的严厉的紧缩措施。美国参议员越战老兵麦凯恩因病逝世，法国各大媒体今天均发表文章介绍其生平事迹，尤其是他对特朗普政府的言辞批评。右翼倾向的《费加罗报》和左翼倾向的《解放报》不约而同地强调，麦凯恩不仅是越战英雄，而且是美国政坛一位敢于直言不讳的人物。《回声报》的简短报道强调，麦凯恩广受尊重，这种尊重不仅超出美国国内的政治分野，也超出了国界。《人道报》侧重麦凯恩生前明确的反特朗普立场，《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的相关报道标题简单地写着：“一位美国英雄死了。”文章着重强调麦凯恩的特立独行，让他不仅获得其政治同道的尊重，也赢得了民众的爱戴。美朝领导人新加坡历史性峰会两个多月之后，特朗普开始对走出朝鲜核危机的进程失去耐心。 费加罗报驻京记者发表文章，针对特朗普政府突然宣布取消其国务卿原定本周对朝鲜的访问指出，这是特朗普自新加坡峰会之后首次对朝鲜核议题进程表达不满。朝鲜领导人当时虽然承诺要实现半岛去核化，但多项国际报告均认为平壤并没有放弃其核开发努力。韩国总统文在寅因此处境微妙，虽然观察人士大都认为美朝谈判已经陷入死局，但文在寅一直希望出现一线转机，让他可以顺利推行他对朝鲜的亲善政策。如今的局面却可能使他失去美国这个主要盟友，因为华盛顿主张不妥协，坚持认为只要朝鲜不做出表现，美国就不会松口。自今年初的平昌冬奥会之后，韩朝两国关系迅速解冻，韩国方面做出了多种努力，但专家认为，倘若特朗普政府不再次改变主意的话，文在寅将面对一种无解的两难局面。文章指出，美韩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越来越明显。今年六月新加坡峰会之后，特朗普曾宣布朝鲜核威胁已经不复存在，现在看来他可能高兴得太早了些。如今他一方面表示他迫切希望与金正恩再度会面，另一方面将朝核问题解决进程停滞归咎于中国，认为是因为中国没有尽力帮忙。一些专家建议特朗普政府做出选择，因为很难一方面既对中国开展贸易战，另一方面又期待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帮忙。费加罗报驻京记者同时发表文章，介绍中国蜡像师张默雷雕塑金日成蜡像并将蜡像送往平壤的经历。张默雷介绍说，在运送蜡像的火车进入朝鲜之后，每站必停，以便当地官员登车向蜡像致敬献花，而且运送过程复杂，为了避免影射现任领导人金正恩祖父之死，蜡像不能平躺放置，运送蜡像的人员必须身着深色服装，手戴白手套。抵达平壤时，千余名官员前来迎接。张默雷形容说，人群中的哭声有如海浪翻滚。金日成蜡像如今陈列在平壤以北的朝鲜国际友好展览馆，参观者必须在蜡像前三鞠躬并保持一定距离。至于蜡像制作的过程，朝鲜方面要求蜡像必须身高1.89米，这比金日成本人身高高出10几厘米。张默雷也制作了金日成之子金正日的蜡像，金正恩对蜡像制作也是百般干涉，为此而向北京7次派出代表团提供意见。但张默雷的耐心也换来了收获，他是唯一一名获得朝鲜人民艺术家称号的外国人。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稍后为您简要播报新闻内容提要之后，还将听到今日经济国际纵横以及法国文化等几个专栏节目。下面首先要为您播放的是本台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专题节目，今天要介绍的是特朗普会不会遭到弹劾呢？欢迎收听。
弹劾特朗普总统的声音从特朗普上任开始便不绝于耳，特朗普从未在乎，但现在特朗普就不能不当真了。8月24日，他接受福克斯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访谈，说如果他被弹劾，美国的市场将崩溃，表明他面对近日来高涨的弹劾声音有点坐不住了。媒体说8月23日是特朗普上任以来最难过的一天，这一天他的两位亲信都上了法庭，一位是他总统竞选团队的主席马纳福特，一位是他的前私人律师科恩。马纳福特被法院裁定犯下税务与银行欺诈罪，虽然罪名不涉及特朗普，但马纳福特是帮助特朗普胜选赢得总统宝座的主要人物，他将要入狱，对特朗普是个冲击。科恩则在法庭上对一系列指控认罪，并且指证特朗普指使他向两名与特朗普有染的女性支付掩口费。民主党认为特朗普支付掩口费是在总统竞选期间非同小可，于是弹劾之声鹊起，特朗普倍感压力。那么特朗普会不会被弹劾呢？有可能，但可能性很小。 在美国，在任总统有刑事豁免权，只有通过国会弹劾才能使其下台。弹劾的程序是，首先由国会众议院表决是否弹劾总统，然后由参议院表决是否通过弹劾案。众议院表决通过只需要过半数票，参议院表决通过需要三分之二票。参议院审理弹劾案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首席大法官最后判定总统有罪，总统才会被免职。目前众议院共和党具有23席优势，参议院共和党具有2席优势，民主党的弹劾动议目前在参众两院都难以通过。特朗普是否会被弹劾，要看将于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民主党能不能夺回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不过民主党即使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要想夺回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席位却谈何容易。除非在未来2个多月特朗普或者共和党发生令选民唾弃的惊天动地的事件。根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与华尔街日报26日公布的最新民调，即使特朗普的两位亲信上法庭掀起了政治风暴，特朗普的最新支持度仍维持稳定。在这场政治风暴发生前，特朗普的支持度为46%，风暴后的支持度为44%，降幅在误差范围之内。媒体报道说，特朗普的许多支持者认为，他们宁愿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美中贸易战、降低失业率，根本不在乎特朗普在当选总统前和谁上床与付了多少掩口费。路透社引述维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主任沙贝托表示，民调证实特朗普的基本盘乃至于整个共和党不在乎发生了什么事。这样是不是说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就不会遭遇滑铁卢呢？世事难料。受司法部任命调查特朗普通俄门的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已大大超出通俄门范围。特朗普最为惧怕的是穆勒在中期选举投票日前突然公布惊天动地的调查结果，到时特朗普与共和党连挽回民意的机会都没有，就输掉了中期选举。输掉了中期选举，就等于有了特朗普被弹劾的可能。所以特朗普说，如果他被弹劾，美国的市场将崩溃，表达的其实是他对穆勒的一种恐惧。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星期一13:31。我们下面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罗马教皇方济各结束访问爱尔兰，性侵丑闻已经严重损及到了教会的影响。伊朗诉诸国际法庭，要求制止美国施加的经济制裁。蓬佩奥取消平壤之行后，首尔也将表示推迟开设韩朝联络办公室。朝鲜将一名扣押的日本人驱逐出境。美国制裁导致土耳其投向中国的怀抱。在澳大利亚之后，美国、日本和荷兰也要禁止和华为的合作。台南的慰安妇雕像北上，在日本交流协会前抗议。中国滴滴顺风服务法制空白，官方下令要整改。北戴河之后，中共孤警党纪力保习核心坚固。加拿大反对党敦促立法禁止非国民的子女出生国民权，杜绝中国残疾旅游团。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报的是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今天的话题是美国美联储升息的决定对全球股市的影响。
听众朋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确认升息的言论使美国股市创纪录高位，也推动亚洲股市周一上涨。日本东京股市周一收于十周的最高点，日经指数收盘上涨了 0.9%， 达 22,799.64， 创下了今年6月15日以来的最高位。中国股市周一也上涨， 沪指报 2780.9， 上涨了 1.89%， 深指报 8728.56。 台湾股市星期一也收高，重回所有的均线以上，台湾加权股价指数收涨了 0.86%， 为 10902.21。香港恒生指数大幅高开，随后震荡走高，上涨了 2.06%。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周五在怀俄明州杰克森霍尔召开的堪萨斯城联储年度经济论坛上表示，美联储稳定加息是保护美国经济复苏、保持就业尽可能强劲的增长、保持通胀受控的最佳方法。澳新银行分析师在周一的研究报告中表示，鲍威尔在杰克森霍尔的演说基本上确认了有必要进一步逐步升息，并强调升息对经济很有用。然而利率仍要取决于数据，而其他美联储官员们重申没有任何事情是预先决定的。报告指出，美联储主席重申升息仍将是逐步进行的，这使得美元周五持续下跌且股市上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他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升息言论不满意，并指责中国和欧洲操纵本国和本地区的汇率。路透社指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开始给美联储打上了自己的印记，他将更多的依赖数据做出判断，更少的依赖那些近年来影响美联储政策的一些模型和理论数字。在此过程中，他可能正在为一个长于预期的加息周期奠定基础。当前政策制定者正在激烈的争论，在一个几乎已经恢复到完全健康状态的经济中，适当的借贷成本究竟应该在什么水准？此外，特朗普总统的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的全面刺激效应可能尚未展现。另一方面，许多企业所担心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可能造成的拖累也并未出现，但如果真的出现了，有可能会迫使美联储提早结束加息的周期。这种双向忧虑对于美联储来说是陌生问题。鲍威尔的前几任都不得不主要关注一种风险，即通胀过低和经济增速低于潜力水平。如今 3.9% 的失业率已经低于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的可持续水平，通胀率也接近美联储 2% 的目标，经济形势看来不再像以前那么脆弱。按照美联储的最新估计，今年预料再升息两次，明年升息三次，次数多于市场目前的预期。与此同时，美联储正在缩减其规模达4万亿美元的债券持仓，这一过程正在对某些金融市场和消费者的利率构成上档压力。结束时点至今仍不明确，除了表示他认为逐步升息或许是适当之举外，鲍威尔并没有提出什么明确的利率调整路径，而是警告称，如果事先预想最终政策，可能会让美联储的政策偏离轨道。除中性利率水平之外，美联储还纠结于如何评估一些背景变量，比如在不带来通胀压力的情况下，失业率可能达到的水平。通常认为这一水平已经下移，但实际上发现该水平难以琢磨。鲍威尔的讲话推动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上周五上升到了纪录的最高点。日本股市星期一追随美股的涨势，除矿业、船运和航空板块之外全部上涨，汽车制造企业等出口商类股以及科技股领涨。一位摩根资产管理全球市场策略师称，美国经济强劲对日本企业是好消息，他们依赖美国的需求。台湾股市周一也收高，分析师称由先前跌多的电子指标股带头大涨，重登人气指标，台股有望持续向上攀登。一名投资经理表示，受美股走高的拉抬，尤其今日的台币走强，有利信心增强，台股指数向上攀高。至于下周起陆续将公布月营收，估计硅晶圆族以及苹果供应链等有望表现强劲，是支持股市上攻 中的重心。香港恒生指数星期一也高开了 1.25%， 随后高开高走，涨幅不断扩大。截止到午间收盘，恒生指数大涨了 2.06%。 中国股市沪深两市今日高开高走，全是维持强势震荡态势至两周新高。有关人民币对美元的回升，荷兰国际集团亚太首席分析师及研管主任表示，中国似乎正在稳定人民币的汇价，现在我们正在习惯于这种情况，因此我们不预期人民币走弱，人民币下滑可能会引发问题。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继续播放的是由方华主持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伊朗威胁要关闭霍尔姆斯海峡，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伊朗革命卫队前不久威胁说，一旦伊朗石油被禁止出口，便将禁止油船通过霍尔姆斯海峡。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全球的关注。伊朗革命卫队领导人伊斯梅尔·库萨里表示，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该认识到，当他们威胁到别人利益的时候，其自身的利益也就无法得到保障。库萨里认为，美国应该对禁止伊朗出口石油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负责，特别是在全球近 20% 的石油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输出的情况下。伊朗每天出口原油大约为200万桶，其收益多达300多亿美元，占伊朗出口总值的2%。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石油禁令对伊朗的打击将是灾难性的。伊朗总统鲁哈尼曾经表示，如果禁止伊朗出口石油，意味着地区就没有人能够出口石油。鲁哈尼认为，美国旨在对伊朗人民实施孤立，他警告称，这将使美国付出沉重的代价。伊朗今年首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射了短程弹道导弹，以显示其有能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报复美国的制裁行动。对于伊朗进行弹道导弹的测试，美国官员表示，这是伊朗针对美国重启制裁措施向华盛顿传递的信号。不过，美方并没有表示导弹测试存在危险。霍尔木兹海峡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海上石油贸易通道之一，包括沙特、伊朗、伊拉克、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油气出口 90% 要经由这条唯一的水道输送到世界各地。当前从陆上管道向外输送海湾国家石油尚未形成规模，统计显示，这条水道占据了每天运输全球石油出口的 30%， 所以被称为海上生命线、世界油阀或者是石油海峡。从地理特征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内有很多岛屿、暗礁和浅滩，最窄处只有33公里，最窄的安全航道只有3公里宽。并不适合巨型油轮和大型军舰通过，但扰乱原油运输却很容易。伊朗只要沉没一艘大船，就可以堵塞这条世界上最繁忙的运输通道。2007年1月，美军纽波特纽斯号攻击核潜艇就与一艘从海湾驶向新加坡的日本超级油轮在霍尔木斯海峡发生过相撞事件。有评论分析说，暗防导弹毫无疑问是伊朗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伊朗可从本国海岸、岛屿和石油平台利用相对较小的机动发射装置发射反舰巡航导弹或者是反舰弹道导弹。这些导弹所形成的高密度火力覆盖将是任何打算突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线的海上力量无法回避的难题。前伊朗国防部长穆斯塔法·纳加尔曾经透露称，伊朗的鱼雷和水雷技术在2005年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这两种装备中的绝大部分目前已经可以在伊朗本土制造。事实上，水雷作战在伊朗的整个防御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狭窄的霍尔木兹海峡本身就是一个绝佳的水雷阻塞点，在此布雷可能会切断海上通道。 不仅破坏那些依赖从中东进口石油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安全，还会破坏同样依靠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的海合会成员国与西方的关系。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伊朗陆续从中国和俄罗斯引进了火箭上浮水雷、磁感应水雷、声控水雷等高科技水雷，再加上大量的国产水雷，美国情报机构估计伊朗目前已经至少拥有2000颗水雷。但伊朗的水雷战术依然面临一定的局限性，伊朗缺乏可以快速大量布雷的专用布雷艇，因此其水雷封锁战术也很难在战时达成足够有效力的突发效果。此外，伊朗长久以来都称自己是海湾地区唯一拥有潜艇的国家。目前伊朗拥有常规作战能力的潜艇主要包括三个级别，基洛级、约诺级和金级。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相当于在一定程度上掐住了世界经济的命脉，为国际原油市场和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破坏性影响。但另一方面，考虑到战争和伤及自身的风险，专家们指出伊朗并不会真的这样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中心高级研究员叶夫曾经在美国国务院担任首席副制裁政策协调员，作为核心制裁专家参与了美国和伊朗间的谈判。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聂夫指出，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天大约 20% 的石油出口会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即便不考虑这一巨大的比例，目前的全球市场根本无法承受每天1500到2000万桶原油产量的损失。在一定时间内，封锁海峡造成的市场紊乱将会极其深远，直到美国和其盟友的海军扫除障碍为止。美国田纳西大学的伊朗问题专家戈尔卡尔表示，伊朗声称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指出，伊朗革命卫队利用这一威胁阻止该国的地区竞争对手以及西方国家。事实上，从2011年到2016年，伊朗革命卫队曾多次威胁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回应美国和欧洲对伊朗实施全面石油禁运的制裁。然而，这些威胁从未付诸实施。日本外交政策杂志的一份报告称，这是空洞的威胁。戈尔卡尔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为这次行动做好了几十年的准备，他指的是直接向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负责的军事部门。他补充说，然而鲁哈尼利用这种威胁是新的，这反映了总统对美国即将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失望和绝望。来自田纳西州大学的美国专家说，伊朗威胁要破坏海湾地区的石油出口，可能会搅乱能源价格，促使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转而反对伊朗，并破坏伊朗寻求东方的外交政策。对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表态，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告诉美联社说，美国海军及其地区盟友将保证海湾石油运输路线不会受到伊朗的攻击，将确保国际法所允许的航行自由与自由商业运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该国分析信用评级机构副经理塔努尔科夫的话说，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引发全球能源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油价甚至可能攀升到每桶400美元。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将拥有120万人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定性为恐怖组织，以作为尽一切可能向德黑兰施压和示强的战略手段之一。此外，美国官员将开始一系列的外访，劝说世界各地的伙伴支持美国加大制裁伊朗的决定。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波尔顿此前对欧盟官员的话说，美国现在寻求的是让伊朗无条件的投降。与此同时，美国还和以色列合作对伊朗进行施压。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说，以色列和美国已经成立联合特别工作组，旨在利用和扩大伊朗政府面临的内部压力，搅乱伊朗国内局势。报道称，特别联合工作组已经见面多次，还采取了新的反伊朗战术。例如，以色列和美国高官直接向伊朗人民喊话，激化伊朗的内部矛盾。以色列还要求该国驻世界各国的外交官游说所在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试图进一步挤压伊朗的外交空间。2015年7月，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及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了伊核问题的全面协议。根据该协议， 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但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而国际社会将解除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8日宣布，美国退出该协议，并重启对伊朗的制裁。而随着国际贸易局势的变动，欧洲与美国的经贸前景不明，同伊朗的进出口关系也可能受到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影响。英法德以及其他欧盟成员国曾经向美国方面提出伊朗制裁豁免的请求，欧盟方面希望豁免对银行业的制裁，以及延长或者调整目前90到180天不等的行业过渡期。在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之后，已经有很多欧洲大型企业迅速做出回应，例如道达尔宣布不再维持在伊朗的油气田项目，法国的标致雪铁龙公司也宣布暂停在伊朗的业务，马士基也称将不再接受伊朗的新订单。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敦促欧洲有关各方给予伊核协议必要的保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说，哈梅内伊指出，伊朗解决经济问题不能完全依赖伊核协议的实施，但签署协议的欧洲国家有义务继续向伊朗提供全面落实协议的一切必要保证。哈梅内伊还指示内阁加速制定应对措施，以减少美国退出协议带来的负面影响。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这里是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法国文化专题要播出的是法国文艺欣赏。今天要介绍的是巴黎著名的亚洲艺术博物馆集美博物馆中的一个新的展览，题目是亚洲如何看世界，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国立亚洲艺术集美博物馆今夏推出了一个别出心裁《亚洲看世界》的展览，同时这也是集美博物馆首次以亚洲古地图为主题的特展，呈现时间跨度从15世纪至20世纪初的亚洲文化视角下的世界版图，提供了另一种全球化的解读方式。本次展出的地图来自于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印度、越南等地，材质从纸张、雕刻、手稿、模型不等。集美博物馆表示说，这些地图或其他以绘画、版画、手稿或物品形式呈现的图像，经常被归为异国文件，在这里作为真正的艺术品和珍贵的历史资料来源。他们见证了历史上国家和城市的建设、朝圣道路的形成、文化的发展和贸易的探索、帝国的兴盛与衰败、殖民主义的扩张，也在世界文明中讲述了亚洲不论今昔的决定性地位。亚洲看世界以佛教观的世界作为展览起点，呈现中世纪生活在亚洲的民族认为喜马拉雅是世界的中心，并以亚洲对西方开放、东西文明进而交流相互影响来作为终结。这样的安排相当的有意思，也让参观者重新思索一些问题。据了解，中国古地图学创于西元三世纪，西晋裴秀传提出的制图之体有六焉，被西方誉为中国地图学之父的裴秀领衔制作了禹贡地域图18篇和地形方丈图，其后的1600年间先后完成了一批著名的中国古地图，好比隋炀帝命玄者崔基撰绘的区域图志，唐朝宰相沈丹领衔绘制的海内华夷图，北宋科学家沈瓜领衔绘制的首令图，南宋礼部尚书黄赏绘制的苏州石刻天文图，明代航海家郑和领衔完成郑和航海图与地理学家罗洪先领衔制作的广舆图，明代天文学家徐光启等完成的恒星屏障图等等，继承与发展了独特的中国古代地图学， 后来西方经纬度制图技术在16世纪末传至中国，启动了中西地图融合发展，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康熙年间实测绘制完成的黄鱼全览图。中西两种制图理论和方法并行使用了400余年，这些古地图记者迄今未能亲眼观赏到，因此在展览中看到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时，兴奋之情不言而喻。此图为清代全国与地总图，是典型的镇区类地图，在1796年至1820年间发放。本次展出的应该是据清乾隆32年黄千仁刻本增补重刻，主以蓝色拓印而成，图上的文字注记每方百里，但地图中并未绘出纪里画方。据研究学者指出，制作者的本意是想制成8幅挂轴，悬臂观览祖国河山，装修时位于便于折叠保存，而分切成24张合表成一幅。展览中还有一座日本江户时期制作的天球仪和古波斯人用来观看天象的器物，也都是馆方策展人特地图出的展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集美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在法国是价值最高的，有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青铜器、玉器、陶瓷、雕塑、绘画等艺术珍品20000余件，其中历代陶瓷器1.2万件居海外博物馆中国陶瓷收藏之首。在欣赏完亚洲看世界展到9月10号的这项特展，不妨也来看看这些中国的文物。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法国文艺欣赏，感谢阿特燕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教皇方济各结束访问爱尔兰，该国的神父性侵丑闻已经严重损及到教会的影响力。伊朗诉诸国际法庭，海牙国际法庭今天开始审理伊朗提出的要求制止美国施加经济制裁的案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取消平壤之行后，首尔表示将推迟开设韩朝联络办公室的决定。莫斯科要对那些网易社会宪政的网聊进行制裁。朝鲜将一名扣押的日本人驱逐出国境。美国制裁导致土耳其投向中国的怀抱。在澳大利亚之后，美国、日本和荷兰也禁止和华为合作。台南的慰安妇雕像北上，在日本交流协会前抗议。中国滴滴顺风服务法制空白，官方今天严令进行整改。在北戴河会议后，中共孤警党纪力保协核心的坚固。加拿大反对党敦促立法禁止非国民子女出生的公民权，来杜绝中国产子的旅行团。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的中美交流基金会遭到美国国会点名，称这是中共的统战工具。 A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刚才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安娟的技术合作。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播的这首法语歌曲，是由一个艺名叫做安贝哈特斯，也就是皇后的女歌手演唱的歌，歌名叫做巴黑。听众朋友，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在歌声中遥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节目再会。
Le fracas des automobiles qui filent, juste un instant sais-tu. Comme la brume électrique, elle dort sans dessous dessus, et son corps encore inconnu laisse entrevoir son cœur qui cogne un peu plus fort, toutes ses couleurs.Jamais de face, le refrain sans accord décide. Sous les pavés, je te vois.